亲爱的不复堂的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好，谢谢你们教会陈晨道你们教会的邀请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在一起敬拜主，一起聆听神的话语，希望大家都平安。在这个疫情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机会，就是凡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时间多了，可能也不敢说时间多了，很多人都说比以前更忙无论你是更忙还是更有一点时间，我相信你会透过这个疫情来反思生命。当反思生命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听过很多天的道，可能你自己也反思。今天我就分享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我反思到什么事情当然反思生命的重点呢，在生命到底是什么呢？从疫情当中反映出人的生命，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生命存在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活着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的问题不一定有一个同意的答案每个人不一样我相信。但是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这个反思生命的我们。看见这个疫情发生很多事前所未有的也不敢说前所未有，只是我们人生百年一遇的疫情好几个世纪之前也有一些很严重很久的使很多人的病毒的疫情今天我们遇见了这个 COVID-19 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一件事情呢？还有这个好奇妙疫情发生的这个时段也发生了黑人，美国一个黑人真实黑人生命的运动因为一个黑人被警察压死的缘故然后带来很多全球差不多一个全球性的争取黑人珍视黑人生命，高举消灭种族歧视等等的一些口号出现在整个世界的当中。还有对于我们中国的人来说，中国不但有疫情，还有很多水灾风灾在香港也有香港版的国安法。这个世界都在一连串发生很多的事情中美的关系也进入一些很严峻的一些对抗的时段到底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会思考将会怎么样发生以后的演变会变成怎么样同样我们在这段时期我们对上有一个问号，上帝的允许这么多事情发生到底是有什么你的旨意？我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作为一个基督徒，其他的不是基督徒不问这个问题很难。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问上帝，你允许这么多事情发生，你的旨意是什么？当我想到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段经文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大家很熟的一段经文这个主题我也觉得就是配合我整个思想当中在疫情当中反思生命里头我在思想人为什么而活，然后我问自己，如果我说为主而活，到底为主而活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也再次一起低头同心祷告。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我们亲爱的巴父，我们先向祷告，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感谢你我们活着，让我们明白到生命气息是从你而来的，让我们认识你创造生命，创造人类生命，你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明白活着是为什么。虽然有疫情，虽然世界并不在我们掌握的当中，但是让我们看见无论世界怎么样改变，怎么样变化，但是我们活着有你美好的旨意。求圣灵带领我们明白神你的心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圣经说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叫我们能明白查验到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怎么样可以查验得到的呢？啊，圣经说啊，之前所以保罗一开始说是所以啊，将身体献上。他说一些什么是身体献上的意思呢？啊，不肯定啊，不然把我们的身体啊，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啊，杀了烧了献给神啊，这个肯定不是这样子，因为神说要活的嘛，要活祭嘛。什么是活祭的意思呢？啊，然后他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原来要查验神的旨意，当然我们就要反思了，就要用我们的心意，用我们神给我们的思想啊，来查验，来明白啊。所以啊，这个很为主和活，能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为主和活。为主和我，首先我们来认识这段经文，将身体献上的意思。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啊，身体其实怎么，当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身体其实什么啊？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第一章其实是保罗已经形容人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什么，是怎么样运用我们的身体呢？保罗在这里说，人把自己的身体任凭而行。第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人把自己的身体顺着自己心里的情欲，然后行出一些污秽的事，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玷污。哎呀，原来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原来是怎样运用我们的身体的，不爱惜的，放纵我们的情欲的啊。当然在这章里头更重要的说是，人原来心里不归荣耀于神，不感谢神，不赞美神， 不把神当作神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谁管着我们的身体啊？是自己呢？我们怎么样管呢？顺着自己的喜欢呢？任凭神，任凭我们顺着自己的喜好，最后是玷污我们的身体，毁坏我们的身体啊！所以你不好好管理你自己的生活身体的时候，你就生病了，你的身体就受罪了呗，对不对啊？所以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呢啊，他的身体啊，就是喜欢怎么样用就怎么样用啊，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呢？罗马书有说到了啊，我们就成为一个罪的奴仆了。在罗马书第六章12-13节，就说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生活的话啊，喜欢怎么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管神什么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任凭自己的喜好啊来决定做什么事情，最终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一个罪的器皿，用来做犯罪的事情，成为一个罪的工具。那个当然不能献给神的，十二章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所以这里说身体就是我们整个人呢、啊，整个人是我们成人的活动，我们怎么样想，怎么样想，怎么样行啊，就是怎么样生活，就是这个身体的意思，是包括我们所有一切的活动。什么意思？将身体现象，就是把你所有心思意念，把你人生所有的活动，像一个鸡一样献给神。神啊，我的思想，我的实践，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都愿意献给你，按着你的旨意来活。哎呀，将身体献上就是这个意思，把自己一生，把自己一生献给主啊，不是单单一个侍奉，不是单单一件事，不是单单一段日子，乃是无论疫情，我把身体献上为主而活；无论是顺境，我又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着为主而活。然后，当你一个有这个思想的人，哎呀，原来我的人生要，我是要奉献给主，按着神的旨意来活的时候，这个就是保罗的劝勉。所以，一个得救的人的时候，所以保罗说，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将身体献上，保罗已经在前文里头已经解释，当我们不认识神，不按他的旨意而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当作罪犯罪的器皿啊，我们是任自己的意思而行的啊。但是现在保罗说，你既然神怜悯了你了啊，我们就把自己献上给神，把余下的人生整个一切的活动都献给神，给神使用啊。所以这个是保罗讲解整个福音啊，到十一章的教义的时候，然后怎么样活出我们所相信的，都在这段经文开始啊。所以十二章1-2节是一种把信仰化为生活的一两节啊劝勉的经文，来转化到实际。第32章的3节开始到15章14节的哪段经文里头，怎么样实际的为主和我的不同的层面 所以啊，保罗的劝勉为主而活，就是那、啊、把自己奉献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想到，在疫情当中，很多事我们都不知怎样做啊，面对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啊，然后我问到底人活着什么意思？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在疫情当中，为什么我们看见很多人死，很多灾难？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从古到今，很多人都问：苦难啊，天啊，为什么一样这么大的苦难临到人间？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在基督徒在不明白的当中，我们必须来反思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停一停下来，上帝叫我停一停下来，生命到底是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所以我看见在疫情当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反应的，因为人就是这样，人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基督徒要问，哎呀，神啊，你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在今天虽然是日晴，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人人都是为主而活了，跟没疫情一样的为主而活。环境可能有改变，但是我们人人的方向就是为主而活。神啊，在这个时期你要我怎么样为你而活呢？我可以做什么呢？啊，这个就是我要在这个疫情当中我问自己的问题。神啊，我不能会众不能回教会敬拜了，我作为牧者我做什么呢？我可以做什么呢？我要教导他们什么呢？你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啊。我自己在我教会里头啊，我就每天发一个祷文给弟兄姊妹，在疫情当中陪伴他们一起走过啊，电话问候他们等等，鼓励弟兄姊妹，虽然没有实体崇拜，但是真正是锻炼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一刻。没有了，如果真的没有了教会，没有了这个时间，星期天回教会的回教会崇拜，这个实体的崇拜，难道我们就不崇拜？难道我们就放松崇拜啊？但是圣经明明教导吗？耶稣教导我们敬拜主的不是在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在哪里？用心灵诚实，用心灵诚实在哪里可以敬拜？在哪里都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这个疫情的机会，来选择为他而活，来荣耀他的圣名。对于先生自己一生为主而活，其实是不是很困难的？听下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怕，很困难。为主而活，你怕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身可能为着自己而活，为着我们喜爱的人和我，为着家庭而活，为着自己人生目标而活，也很自然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些目标的嘛。但是当我们说到为主而活的时候，就是把我们为自己和我为人生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活的重点中心变成为为神而活，为主而活，主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神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却觉得有些困难，有些怕。但是其实当我们选择明白真的实践为神而活，为主而活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 更开、更释放、更感到喜乐、更感到有意义。因为神的旨意是美好的，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别人身上，神的旨意，我们都发现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所以首先第一步啊，当然一定有挣扎的，一定也不是容易的啊，因为你要考虑多一个因素，就是啊，主怎么样说，在整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听自己心里说，可以听别人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做，但是我们要会主你怎么样说。面对这个很多很多世界上的变化的时候，主啊，你要我怎么样做？所以为主而活啊，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中心和意义的时候，无论是疫情，无论怎么样变化，无论变成怎样，其实我们不会感到恐惧恐慌，反而我们更加觉得好像我们的生命很坚固啊，好像在大海当中很大的浪，但是一条船把它的锚泡在海上，很固定很稳固，虽然还是飘荡，但是有主在我们的船中，我们就不惧怕，心里面很踏实。你是不是这样的经历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就是分别为圣归神的啊，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是理所当然的，是属灵的，也合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疫情当中，无论你面对什么情况，有工作没工作，有困难没困难，我们坚定的把身体献上，就是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为他而活。第二，原来为主而活不单是一种属灵的敬拜啊，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选择神啊，我们在疫情当中，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社会变化就怎么样，我们选择就是为你而活啊。然后我们发现保罗就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有跟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就是说我们的要更新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当我们选择为主而活的时候啊，很多传统已经没还没有新主之前的很多的观念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可能解释我们要反省的时候拿出来，咦，好像我以前想的不对耶啊，要化解是以前想的啊，不是啊，好像跟这个世界一样耶啊。所以我们第一步，保罗跟我们说要更新我们的新思想和观念啊，怎么样更新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意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是世界？世界的意思是什么？世界的意思就是啊，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你看看罗马书第一章，是不是啊？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啊。他说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行明。远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把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创造的呢，神的存在、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是属于神的。但是后来啊，很清楚，后面有说罪进入世界，对不对？罪进入世界怎么样啊？罪带来很多破坏，这个世界也被罪破坏啊，所以整个世界 我们知道是属于神的，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整个世界在进入了破坏了，带来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当中，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然就是指这些因为罪进入世界之后带来很多不符合真理的事情。那什么是不符合真理呢？我们也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读圣经，还没有明白的时候，我们所学习的都是从这个世界而来，已经有了，已经存在了。当时这段经文写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基督徒在罗马帝国这个世界里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哪个世界当时和罗马帝国很都是敬拜君王啊，拜偶像等等等等啊，这是崇尚暴力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一个时代，一个世界啊。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就要思想，哎，我们不能在罗马帝国的社会底下，我们要再重新透过真理来评估什么应该做，不应该做。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活在加拿大，加拿大什么事情是好，什么事情不好？我们什么事情要跟从，什么事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不是单单一些表面的事情，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的这些错的所有都错，这个世界不是像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活着的吗？啊，但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们就要问神，神啊，你给我们智慧。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很重要。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基督徒，教会上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要好好的透过我们真理来面对，来活出来。如果你是在中国，不同的一个世界了，都是在地球里面，但是中国的生活在中国做基督徒跟做加拿大很不一样啊。我们所以不要随便的评论评估谁对谁错，哎，在香港有不一样啊，啊，他们面对的挣扎，面对的困难，面对的生活，面对当时的世界，面对当下的社会，当下的世界是不一样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别人很容易的，但是看着自己在这里怎么样活，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这里为主而活？如果我们跑到中国，跑到香港，还有我们跑到回教的世界，在回教的世界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的挑战更大的，是不是受生命的威胁？我们看见的，现在是看见的，不是王牧师骗出来，你们可以去到一些，就是打开圣文你就知道，哎呀，在很多世界各地发生冲突的时候，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遭殃，你不低头，政府不给你福利，你不放弃你的信仰，政府会增加很多困难给你。哎呀，这些事情如果在非洲怎么办呢？很贫穷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又应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但都是都要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重点放在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这个心意脉就是我们魂的活动，魂的活动，上帝成就了我们的灵， 我们从一个沉睡的灵、死亡的灵重生了我们，我们与神恢复了关系，成为神的儿女，有了灵性的生命，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灵性生命开始，作为一个基督灵性生命，原来我们要针对的是我们的魂的活动。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的魂的活动的意思就是这个 mind， 这个心意的意思，包括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所以我们要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灵性来带领我们魂的活动。透过这个真理，与神的关系，认识主的真理、圣经的话，来重新思想我们里头的生命里头有什么是好对的，有什么是错的。我们的情绪有什么是对的，有什么是错的，要好好的重新来学习管理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然后才能管理我们的行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全人献上给他，一切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活动、魂的活动开始改变了。在圣经罗马书里头说，没得救之前，我们的思想、情绪、行为，罗马书第一章21-32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任意妄为啊，把正确的变为虚妄的，把虚妄的变为正确的，把顺性的不做，反而做一些逆性的行为，也都是犯罪的时候，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的用作用、我们的灵魂的作用。但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把身体献上了，我们灵的活动要重新学习按着神的旨意来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神行为。这个时候我们叫成圣，是一生的。所以基督徒在生活里头啊，在生出现很多时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因为在整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很多生命上的反思啊。但是不要怕，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来拯救，不但拯救我们的灵，还拯救我们的魂，脱离错误的思想，脱离错误的情绪，就能脱离错误的行为。这个是一生的，一生的学习的啊。所以在我的反思过程当中，我说正是黑人运动，其实在我心里，上帝有教导过我不要歧视别的种族。只是很多人没有经过上帝的改变，对某些种族、某些文化啊，看不顺眼，对自己就觉得是不好啊，从表面来审判别人。圣经一早已经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反思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过，信主之后圣灵有没有改变过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产生很多属灵的品格，帮助我们正考验我们的时候，在软弱跌倒，在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我不愿意做的啊，我反倒去做，愿意的反倒不去做，为什么？原来住在我们肉体里头的犯罪的肢体，我们有没有胜过它？我们有没有 克服它。靠着主好像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得救的生命之后我们有没有享受过，在生活当中享受过胜过罪恶的得胜的一些的生活。在疫情当中我们享受到神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是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我觉得反省到我内心的生命，我生命到底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断的，是延续的。你停止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的魂停止活动，停止思想，停止控制你的情绪，那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没有进步、没有成圣、没有真正归荣耀于神。在疫情当中，实体崇拜，我们怎么样归荣耀于神？在疫情当中，我们怎么样过具体的生活来荣耀神？在疫情当中，我们怎么样在社会当中为主做见证来荣耀神？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我们都要把握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来荣耀神。这个是圣经给我的教导，在我这个疫情当中里头的反思。最后透过魂的活动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什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我们只要问一个核心的问题，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当我问疫情当中黑人运动的当中香港的变化、中国的变化当中，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原来这个是魂的活动。当我真心把自己奉献给神，为主而活，圣灵就在我内心的居住，帮助我反省我的人生，到底我思想里头有什么错误的没有，让我变得纯正。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来问我，王牧师，你的政治的观点是什么？如果香港人来问我，你是黄色的还是蓝色？还是蓝色的？你是蓝色还是黄色？我是牧师，我说神怎么说呢？我就怎么说。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个魂的活动，叫我们指向测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测验的原文就是 test 原来一个疫苗要在经过好多阶段的测试，然后在人类要重复实验得到一个同一的效果才能合格，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到今天俄罗斯已经说他们完成这个实验了，出这个疫苗了，盼望是证实的，是严格的，是认证的。如果神的旨意要我们原来要用心去读经，要用心去祷告，要用心去观察，要用心去实验在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就明白何为神的善良和神存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测试当中有可能我们会有错误的结果的，就是我们是哎呀，原来我以为神是怎样说我怎样做，但是我做出来的结果可能不好的，原来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原来是一个考验。所以考车牌有可能有考试不合格的，我们考什么试都有可能不合格的， 都得出一个结果啊，不一定是满分的。以为自己很懂，只谁不知去考试的时候得出来的结果，哎呀，怎么低分的？其实这个就是人生，神要我们凡事去祷告，去思想，读经，研究神的话语，然后看看什么结果，然后再重新再做，重生再来。我告诉你，所有的真理，全福音全的好，就是你全失败，说错话，别人的结果有时好，有时不好。面对很多的来来回回的时候，你就掌握原来全福音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理，等等等等。越全你就越明白。生活也是面对很多挑战，很多冲突，很多危机，甚至跌倒软弱，但是不要怕。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奉献自己为主而活，以神为中心，为了要荣耀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求问神，然后遵行他的旨意。神的旨意跟人的不一样，人的是心意，我们的心变来变去的，是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是 will， 是意志，是坚定的，是不变的真理。神坚定不变的真理是可观的存在这里，但是我们要必须用心去寻求。犹太人在罗马书保罗指出，犹太人领受了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已经向你们说了吗？他保罗跟犹太人说，但是你们拥有神的旨意，拥有神的话，但是却不明白，却解释错误。为什么？你们回去看罗马书。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读圣经，明白圣经的教导是客观的，但是在生活查验当中是主观的。所以我们拥有客观的研究圣经的真理，然后在主观的生活中查验出来的时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明白到神美好的旨意。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去寻求。你在 Niagara Falls， 我在多伦多，教会应该重盖吗？你的教会要重盖吗？什么时候重盖？什么活动重盖？我是什么时候？你应该想办吗？我应该想办吗？我怎么样想办？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神在你身上，在你的家庭，在哪个时刻，在这个处境当中，神有什么旨意，可能跟我的有不同，但是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都是神的美好的旨意。当中我们要个人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又愿意去遵行的时候，才能体会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我们要为主而活。在这个幻变的世界当中，我们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就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主，更新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灵的活动，自己寻求明白和遵从神的旨意，我们就看见神永远都是美好的。 周身在人类犯罪走向灭亡，但是神仍然有美好的旨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选择跟从他。你愿意遵从神的旨意吗？你愿意为主而活吗？让我们读两段经文，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一段是罗马书第17章7到第9节，罗马书第七的17章7到第9节，这里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又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总是主的人，为主而活的人总是主的人，将身体献上给主的人总是主的人，感谢主。然后哥林多后书第5章14到15节，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只叫哪些活着的人不再会自己活，乃会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我们为他而活，这个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无论人生，无论世界变成怎样，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主的人真的很幸福，无比的幸福，是天上的幸福，叫我们不惧怕，不恐惧，不胆怯，在任何情况我们感觉活着为了荣耀神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愿神祝福大家，愿我们为纪念基督，为我们死，还献上感谢。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世界是在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可能也不真正了解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在活着的时候，无论你放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我们感受到活着有生命气息，最重要的就是要赞美神，荣耀神，歌颂神，因为你给我们生命，生命是用来荣耀你的。活着就是美丽，活着就有神你的形象光荣在其中。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要相信你，跟随你，神在荣耀你的时候，生命就有价值，就有意义。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走过这个疫情，看见这个世界好像很混乱，好像人心不平安，但是我们求你让我们一群属你的人，在这个全球瘟疫的当中，在很多暴动、很多政治动荡的当中，我们寻求确认神你美好的旨意。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在我们 自己的处境当中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式来传扬基督、来荣耀基督。主啊，这一切我们今天灵魂得救，我们今天心意更深而变化，今天我们活得有意义，全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下，拯救了我们。有你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就最美好，认识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谢谢主，让我们今天立志为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这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每逢吃的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生命。主把生命、生活、一切为我们实在是这样，他从洗礼佛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全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饭后举起杯来，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血也代表着主的生命，他用生命与我们立约。不能动摇的救恩，不能更改的救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叫我们得着神。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所以我们今天如何，你任何的光景，你快快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个基础上，重新的更新自己的心意，选择跟随主，依靠主，为他而活，荣耀天父的圣名。这个是主为我们在世上带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叫我们随时都可以依靠他，回到他的身边，得着生命的力量。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阿们。